大家好，我们今天早上第一个讲到的内容就是马拉基书的纵览。但是我们首先要来探讨，我们为什么来到 Latimer 参加这个退休会？其实我相信大家可以用几个不同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 Latimer 这里的 food，它的食物非常好。我希望大家吃早餐都吃得饱，但是吃东西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 food 而来到这里。其实马拉基如果用不同的声调的话，就是马拉基。我希望这里没有人参加这个周末，是因为以为我们会吃马拉基。我们来是学习马拉基，不要搞错。我们也不是为了 fun 而来到这里的。我相信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肯定是会玩得很开心的。大家也很期待 Cherry 和 Will 为我们所准备的活动。但是我们主要不是为了 fun 而来到这里。我们有可能是很期待 fellowship 的时间的。我相信弟兄姐妹肯定会有很多很好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的时间。但是我们来到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所提到的原因比 food、fun、fellowship 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主要来到这里是来听神的声音，神是爱我们的，他的孩子，他要向我们说话，他要让我们更认识他，他要让我们更清楚他的拯救计划，他也要帮助我们做出适当的回应，敬畏和侍奉他。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听到永活神的声音。你可能在想，这个讲道者确实是讲得很夸张，认为我们借着他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其实这个讲员特别软弱，不管是在哪方面，语言的老外汉语，还是恩赐方面，他都很软弱，他需要你的讲道。但是我之所以那么大胆的说，是因为我们是会查考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神向我们说话，就是借着圣经。他因为爱我们，他的孩子，他就赐给我们这本书，为了鼓励我们、教导我们、劝勉我们。正本圣经是由66卷书所构成的，每一卷都有它的很特别的信息，是可以喂养我们的灵魂。平衡的饮食需要许多不同的成分，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我们需要这些不同的成分来保持身体的健康。同样，圣经是由它的不同成分，就是66卷书的不同信息。神赐给我们如此多样的圣经，是为了帮助我们保持我们灵命的健康。这个周末，我们是要查考马拉基书。我们这次讲到的目的是要让大家做准备来，借着马拉基书听到神的声音。我想让大家明白马拉基书的背景和宗旨。马拉基书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想借着马拉基书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一定首先了解原先作者的目的是什么。耶和华兴起先知马拉基，是要向当时神的子民说话，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明白作者的目的呢？在上个礼拜日， 我们已经开始使用不同的工具来探讨马拉基书的目的。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很大的进步，明白马拉基书的目的。现在我们会使用三个工具来探讨马拉基书的意思。第一是原先读者工具，第二是结构工具，第三是重复工具。我们的目的是要来使用这三个工具来掌握马拉基书作者的目的。然后最后，我们是要用使用工具、应用工具，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让我们首先来使用原先读者工具。原先读者工具是要让我们通过理解原先读者的情况，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更明白作者的目的。我们如果想要了解神为什么会预备一个马拉基书来给我们读，给他们读，我们首先就要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像福尔摩斯那样做一些侦查的工作，了解这卷书的历史背景。要探索马拉基书的历史背景，我们马上会碰到一个问题：马拉基书这卷书不像另外一些圣经的书，马拉基书不包含任何日期。但是，如果我们想搞清楚，更具体的时间，我们就要阅读圣经的其他部分。圣经的哪些部分可以帮助我们呢？其实，我们可以反到尼希米记。尼希米记是来描述公元前第五世纪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情况的。如果我们查考圣经纵览，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在犹太人从被掳到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之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是在公元前586年，然后他们从被掳回归是在公元前538年。尼希米记和马拉基书是在巴比伦回归之后写的。公元前445年，尼希米是波斯帝国国王的酒政，他住在波斯帝国首都苏萨的宫殿里。尼希米听到了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情况，就恳求波斯帝国的国王让他们回去耶路撒冷。波斯帝国的国王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且委任他为犹大帝的省长。自从他奉命做省长之后，他就开始进行两个项目，一个是完成耶路撒冷的城墙的重建工作，另外一个就是针对犹太人的灵命。他让祭司以斯拉给犹太百姓教导摩西的律法，为了让他们能够讨神的喜悦，遵守摩西的律法。如果我们读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二到第三节，我们就可以读到这个历史。那么，当我们继续读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以色列民众的反应。当以色列民众听到摩西的律法，他们就跟所有外族人分离，然后站立承认自己的罪过和他们列祖的罪孽。然后民众就发了誓。如果我们读尼希米记第十章第28章节到第29节，我们就可以读到这个历史。那么，如果我们继续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 尼希米记特别强调的是律法的哪些部分呢？主要是关于娶外族的女子和男子守十一奉献，不忽略神的殿。以斯拉读摩西的律法，向民众做启示，是在尼希米记做省长的第一年，是在公元前445年。然后尼希米记让我们知道，尼希米是来下来13年做了省长，一直到公元前442年，他回去波斯帝国的首都苏萨的那年。到了尼希米记第13章，我们就知道尼希米从苏萨回到耶路撒冷，他就看到了以色列民众的很大的属性的堕落，属灵的堕落，民众和外族同婚，他们也不守十一奉献，并且他们是忽略神的殿的。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猫儿不在老鼠猖狂的情况。当尼希米不在的时候，民众肆无忌惮，违背了摩西的律法的命令，而他们之前却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一定会严格遵守摩西的律法，还敢这样做。为什么这段历史那么重要呢？因为马拉基书所提到的以色列民众的罪孽，就是尼希米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所犯下罪，与外族同婚，不守十一奉献，祭祀忽略神的殿，都是尼希米不在以色列所犯下的罪。所以马拉基书很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写的。当时神的子民不仅是偏离神，也是偏离神的约的，偏离律法。他们这样那么快就偏离神，应该会导致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这样本来起誓言要顺从神，然后过了不久就偏离神？也许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所面对的患难。当我们读马拉基书和尼希米记，我们就会看到当时的犹太人是在经过很多患难，先知所预言的荣耀时代还没有出现，他们还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省而已。他们的庄稼也受损于害虫，他们周围的作恶的人都得监利，但是他们还是没有那么兴旺的。这些患难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这些患难就让他们质疑神。为了更明白神的子民如何来质疑神，我们会使用结构工具。马拉基书的结构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掌握它的中心思想。这卷书的是用什么结构呢？你也许看到了，在每一个新的段落都会使用同一个开始，会有耶和华的一句话，比如第一章第二节，我爱你们，然后马上会有以色列民众的答应，比如说第一章第二节的后半部分，你怎样爱了我们呢？然后接下来耶和华神就会证明他的第一句话，回答以色列民众的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标记来分开不同阶段的话，我们就会看到，除了引言和结论以外，我们有五个不同的阶段。那么有三个阶段的内容是一致的，都是神为他的信实进行辩护。 然后中间有 两个阶段也是一致的，都是神揭露以色列民众的不忠。其实这个不忠心的侍奉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是祭司的不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二章第九节，第二是民众的不忠心，那就是第二章第十节到第二章第十六节。所以从使用结构工具来看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马拉基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神为他的品性进行辩护，神曾经爱了他的子民，他会回来显明他的公义去审判他的子民，报答和报应他们所有人。另外一个是他揭露民众的不信实、不忠信的侍奉，他们违背了他们的约，不管是摩西的约、利未的约，还是他们婚姻的约，他们都违背了。如此的结构会帮助我们回答刚才所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子民偏离神，偏离神的律法，是因为他们质疑了耶和华神的荣耀的属性，他们质疑神的立约的爱，他们也质疑他的公义，也忘记了他的未来的审判，他们忘记了神是大而可畏的可畏的君王，他们把神当作是没有爱他们的，并且是公义的，并且是不值得，并且不是公义的，并且是不值得敬畏的。他们不只是质疑神，他们也忘记了自己是谁。他们是神的选民，是神立约的子民，神这样拣选他们，跟他们立约是有目的的，是要让他们敬畏他，侍奉他，遵守他的律法，讨他的喜悦，在列国作为荣耀他的名的子民。但是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很荣幸的地位，正因为他们质疑了神的荣耀的属性，也忘记了自己荣幸的身份，他们的侍奉就受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应该全心全意的侍奉他们的可畏的大君王，但是他们确实是三心二意的侍奉神，觉得侍奉神很麻烦。所以神兴起马拉基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他是可畏的大君王，他是爱了他们，并且未来他是要来审判他们。神兴起马拉基也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他对他们的那种三心二意的侍奉的态度和行为是很不满意，其实是非常生气的。我们使用了原先读者工具和结构工具，让我们现在来使用重复工具。有时候作者会用重复的词语和概念，重复的词语和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作者的目的。其实使用重复工具的话，我们会看到四个被重复的词语。第一个重复的词语是约，马拉基书七次用这个约这个说法。也许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来了解约这个概念。在圣经里头，神立了不同的约，旧约最常见的是摩西的约，就是律法。摩西的约的条款是在申命记可以看到的，按照这个约，神所赐的就是迦南地。在马拉基书的时候，以色列民众就是巴比伦流放后就回到那应许之地的一块。神还是很信实的按照他的约对待以色列。 那么他让以色列做什么样的回应呢？以色列是要敬畏和侍奉神，并遵守他的诫命和律例。其实在马拉基书，我们也可以看到敬畏和侍奉也是重复的词语。神要让马拉基书的读者看到他一直信实于他的借着摩西所立的约，但是他们不断地违背了他们的约，不管是摩西的约，还是利未的约，还是彼此所立的婚姻的约，他也要让他们悔改，转向他符合摩西的约的要求，就是敬畏和侍奉他。另外一个重复词语是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马拉基也是六次重复这个概念，比如他来的日子谁能挡得起呢？或者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我必差派以利亚先知。神兴起马拉基是要让以色列人为耶和华的审判日子做好准备。那么现在让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工具的调查结果结合起来，以便我们能够明白耶和华借着马拉基书的目的。这卷书主要讲的是以色列跟耶和华神的关系。以色列民众是在质疑神，质疑神的爱、公义和信实。他们也没有忠心的侍奉神，没有忠心的遵守他们的约，他们偏离神，也是偏离神的约、神的命令。耶和华神兴起马拉基是要让以色列确信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信实。他一直都是信实的爱他们，他未来也会信实的审判他们，解禁他们。神也要让以色列意识到自己的不忠信。神的目的是让以色列回转，转向神，重新敬畏和侍奉神，为耶和华的日子做好准备。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耶和华神借着马拉基的回应是说，我是可畏的大君王，是信实守约的神，你们要回转，转向我，敬畏我，侍奉我。简而言之，神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转向他。这就让我们思考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最后一个任务是要来把以上的内容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如果没有应用的话，那就是一个历史课。但是我们来 Latimer 不是来学习历史，反而是来听神向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来应用马拉基书呢？神借着罗马书赐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我们读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我们就明白神向旧约时期的他的子民是为了我们，他向他们说话是为了我们。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马拉基书的真理直接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其实我们并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活在不同的时代。马拉基书的神的子民是活在律法时代，是要遵守旧约，遵守律法。但是因为耶稣的到来，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亡复活，并且被高举到神的右边，拯救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可以说是基督时代或者福音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神是借着新约所施行的拯救计划。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读旧约，旧约的神还是我们的神，并且旧约的概念，不管是圣殿、律法、祭祀、祭物，都是预表在新约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当我们读旧约，我们要使用新约来了解如何应用。这是一个非常，我刚刚给你们分享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框架来解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会使用它这个框架来把马拉基书的真理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那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们还是要花几分钟来思考马拉基书时期的子民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当我们看到他们跟我们的关系的联系，我们会比较容易把神说的话应用到我们的身上。那么他们跟我们有哪些相同之处呢？第一个相同之处是我们和他们是神立约的子民，神跟他们立了旧约，他跟我们立了，跟我们立了新约。神跟他们立了约是赐福给他们，并且是让他们做出适当的回应，敬畏他和侍奉他。同样，神跟我们立了新约也是赐福给我们的，并且是让我们做出适当的回应，敬畏和侍奉神。其次，他们和我们都经过患难，也会让我们质疑神。至于他们的患难，我们刚才已经谈过。那么我们基督徒也会面对不同的患难，比如周围的朋友和亲切的嘲笑，和堕落世界的所造成的各种问题，不管是金钱问题，还是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还是身体方面的问题，都有。并且这些患难是会让我们怀疑神，质疑神的属性，他的爱和他的公义。第三个相同之处是他们和我们都会往往偏离神，偏离神的旨意。马拉基书时期的祭司会献上误会的祭物，神吩咐我们献上的活祭也是经常会缺乏应有的虔诚和圣洁。他们的态度有问题，甚至侍奉神的时候会气喘吁吁地说，哎，真麻烦。我们侍奉神的态度也会有问题，我们不会全心全意地侍奉神。他们也违背了神的律法，跟异教的人结婚，抢夺应该献给神的。我们也不会顺从神的话语，会跟非信徒进行爱情的关系，不会把自己的金钱献给神。他们需要被提醒神是可畏的大君王，我们也需要被提醒。此外，他们也需要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马拉基书让他们看到了主再来之前会有哪些迹象，并且他们的侍奉是要有什么特点，敬畏和遵守神的约。虽然我们知道主已经第一次来了，但是我们也是等主的第二次的到来的。我们也需要明白，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如何侍奉他，敬畏他。我希望大家看到了，我们跟他们有很多共同点，所以神对他们说话，我们也应该能够受到劝勉和鼓励和提醒。耶和华神借着马拉基书说话，是要让他们回转，转向他。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回转，转向他，为的是要更好的去侍奉他，敬畏他，为他的再来做好准备。